我哋会读咧马太福音嘅十章一至到四二节，咁嘅分两段，就咧十章嘅一至八节，同埋咧十六节至廿三节。好啦，我一齐读一读呢段嘅圣经啊，就准备起。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鬼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这十二使徒的名字如下：第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弟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瑟、腓力和巴多马、多马和叙利马太、阿拉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的众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麻风病人洁净，把蛇放出来，你们白白地得着，也要白白地给人受折。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机警如蛇，纯真如鸽。你们要防备那些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议会，也要在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统治者王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不要担心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该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而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要逃到哪一个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镇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要来临。今天讲题是给门徒受职的训勉，讲完是金梁慧琼传道，有请金师母。
弟兄姊妹午安，好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天父。好多谢 Amy 啦，今次的敬拜我觉得非常之切合，其实很多次的敬拜都是这么切合，因为是上帝的工作，是神的灵的工作。我们一起祈祷先。天父啊，我们蒙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不特别，但是你自己的拣选。即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顾紧自己的事，我们行行下就会迷路，但是耶稣啊，你从来都不放弃我们，你用你的方法，你用你的说话，藉着圣灵的恩典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天父多谢你，是你不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去敬拜赞美，更加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你。其实真的很很难明，但是你就是给我们这个这么大的福分，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还给你。神啊，愿意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敞开心灵，去聆听上帝你向我们说的训勉。求你越过讲的不足，叫我们讲的听的向你面前同蒙恩典，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吩咐，好好警醒向这个地上为你而活。 听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路读紧马太福音，嗬？耶稣基督天国君王已经降临了，是不是？我们一路睇紧，一路读紧。天国君王耶稣基督俾门徒第一个任务是乜嘢啊？大家知唔知道噶？俾门徒第一个任务，我哋今日读到第十章，这个任务的目的呢，就是要耶稣要同门徒，即系你同我啊，分享佢嘅权柄同埋荣耀啊。可能你好难明白，其实我自己喺思想嘅时候，我都觉得好难明白，一个咁荣耀嘅上帝，竟然愿意将佢嘅权柄都俾我哋呢一班咩人呢？剛才我們都唱過了，然而我們必須經驗放低自我，這個我的掙扎和挑戰，因為耶穌說不肯背自己的十字架來到去跟從他的，是不配做他的門徒。最近我認識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大概七個月前左右，他找到一份政府工，這份工作呢，他很喜歡的，而且呢人工呢仲係去到近30,000。我想問一下在座嘅年青人，如果你揾到一份咁嘅工，你會有咩反應啊？即刻就去啦！哇，近30,000喎，係咪？而且係政府工喎。但呢個年青人呢，佢翻去祈禱，祈禱，一路祈禱嘅時候，佢好體會上帝唔係要佢行呢條路。他清晰上帝要他踏进跨文化宣教的方向，所以这份工不是他上帝要他做的工。其实他很想做这份工，但是当他体会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给他一个这么荣耀的职事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放低这份工去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不过同时间，他就立刻面对他父母给他的压力。阿仔，你做什么？有份这么好的工不做，你搞什么？他没有办法解释，只能够默默地去承受。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在福音机构里面找到一份工，他觉得他要透过这个工作是上帝给他的机会，好好装备自己，意思到他可以继续走这条跨文化宣教的路。做下做下，差不多半年了，很多的困难，每日工作都有很多的挑战，不是他想象中那种的处境。更甚的就是当他听到这个同学升职加薪，那个同学又不知道去哪里哪里哪里旅行，而他自己呢好拒绝啊！连同学邀请他，不如一起去哪里旅行啊，他都因为经济的缘故，只能够婉拒。有时心里面会觉得好迷茫，是不是自己好傻呢？究竟我现在在做些什么事呢？不会放过他的更加是家人，特别是父母，不停在那里想说服他行翻转头，大好前途的工作，点解唔做？点解去做一份仅仅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工作？根本是难以理解的事。劝唔听，跟住落嚟会点啊？啲父母劝啦、啊、劝啦、啊、劝唔听啦，就会闹啦，讲啲讽刺嘅说话啦。心如刀割，但是可以怎样？跟他们解释，他们根本就不会明白。在这么孤单的情况，这么难，这么难的处境底下，这么多的挣扎里面，要继续坚持对主忠诚。主，你说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容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唱歌那么容易，是很大的挑战。 然而当这个弟兄他想到他确实是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体会，他数回转头，他体会上帝真实和伟大的时候，既然这条命是属于耶稣的，他没有话事权。虽然内心是有挣扎，外面是有很多的冲击，他都不可以去放弃，他一定要继续去行这条跟随主的路。主亦都曾经应许，为我丧失性命的必要得着性命，眼望永恒，对主忠诚，放低前面的好处。弟兄姊妹，是啊，耶稣给门徒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去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已经跟门徒分享他的权柄和荣耀，但是同时间我们都要分享耶稣面对他的即时的时候所经历的拒绝、藐视和嘲笑。现在我们就一起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去了解耶稣去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然包括你和我，他给我们的训练。之前读到第九章尾的时候，一班的门徒跟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到各会堂里面来到去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然而当耶稣看见很多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的时候，耶稣有一份怜悯的心。他怎么做？他吩咐门徒，你们祈祷，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很迫切要向迷失的以色列人去宣讲天国近了，他要求门徒和他同心一起的祷告，差派工人出去。究竟谁先有资格被主差派出去呢？究竟主信任谁些人他愿意差派出去呢？十章的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赐给他们能够赶逐污灵和医治各样疾病的权柄，即是说其实他们可以跟耶稣做同一样的事，耶稣都是在做这些事。耶稣信任这班的门徒将自己的权柄荣耀分享给他们，然后差他们出去，代表自己去宣告天国近了。我们一直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呼召门徒，有西门彼得、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这个第四章，去到第九章还有税吏马太，加起来只有五个。作者没有刻意去讲其余七个耶稣怎么呼召他们，他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三次提到十二个，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对犹太背景的读者很显而易见，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十二门徒被召，象征他们承传着旧约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要使万国认识弥赛亚救主这个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教会成立，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当时的地极罗马，直到今日只有教会才有权柄去代表耶稣基督宣讲福音。教会存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带着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去见证福音。记得四年前尖福堂的三十周年堂庆，许道良牧师，现在我们的顾问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衡量教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呢？是什么？衡量教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有多少人进来？ 不是，是教会派几多人出去为耶稣去收庄稼，这个才是教会成功的衡量的标准。是啊，耶稣定义要差门徒出去去招聚那些迷失困苦里面的羊回来羊圈里面，教会你和我已经承接了传福音的使命。耶稣给门徒首要的任务就是去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宣讲天国近了，做耶稣所做的。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最后的任务是什么？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色列原本就是被上主选召在地上去见证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不过这个重任耶稣已经交了给教会。今日尖福堂存在的首要任务最后任务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宣讲天国的福音，使万民来到耶稣的面前做他的门徒。愿主的灵先兴起我们，无论近在咫尺或者远在天涯，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一起来把握机会，五月第二周母亲节报道会，我们同心将福音传开，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我们所有人都要执行任务。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积极去邀请未信的家人朋友去出席聚会，不是只是邀请，是要恳切的祷告去征战。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遵行这个使命的过程，就好像耶稣的经历，是一定会遇到拒绝、艰难甚至轻视。我们吃很多柠檬的了已经，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耶稣已经将这个这么荣耀的职事给了我们，他亦都安慰我们不用怕，因为他一定会看顾我们，眼望永恒，忠心到底。当时的门徒生活在犹太的群体里面，无论他的邻舍啦、社区的人啦，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就是按照他们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要求他们严守摩西律法咯。现在门徒被耶稣差派出去，在他们中间去宣讲天国近了，连耶稣都被他们轻视，门徒要出去是不是困难重重啊？压力真的很大。其实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不信的群体里面，不信的世代里面，要在黑暗里面发光，我们都经历着是充满挑战和压力，我们时刻都面对着这些的挑战。十六节，耶稣形容门徒出去呢，就好像羊进入狼群。大家想象一下，一群狼在那里，有只羊入了去，有什么事会发生啊？所有成群的狼攻击的对象了，是不是？成为很危险啊，甚至生命都受威胁。所以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机警如蛇，纯真如鸽。蛇就比我们想象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去讲到蛇是怎样，比田野一切的走兽都更加狡猾。这个字好像负面了，但正面就是机警，就是机警。门徒被差遣去传福音，好像羊进入狼群，成为众人的攻击目标，所以必须机警去判断每一个的处境，但同时间需要纯真如鸽。 两者并存，就不致变为狡猾，亦都唔会太天真，毫无防范。究竟门徒要防范啲乜嘢呢？佢要防备啲乜嘢呢？就系嗰啲唔接待佢哋拒绝福音嘅犹太人啦。佢哋要将门徒带到去公议会，甚至喺佢哋嘅会堂里面鞭打佢哋。唔单止系咁，就因为佢哋传福音嘅缘故，佢哋会将会吓、被送到去统治者君王面前去受审。当然喺呢啲最艰难嘅时间，亦都系见证福音嘅好时机。喺君王统治者面前嚟到去见证，可见福音唔系净喺以色列家去传，系超越咗。所以传福音唔系净系停喺我哋自己嘅文化群体嘅里面，系超越，因为福音系俾万民嘅。唔使担心，圣灵会引导，并且俾我哋当讲嘅说话。彼得、约翰、保罗喺《使徒行传》里面，我哋都睇得见佢哋经历呢个应许嘅真实。喺唔可能嘅情况底下，佢哋喺公议会面对宗教嘅领袖，甚至喺君王嘅面前，佢哋可以见证福音。系。即使是教会会面对迫害，在艰难的时候，但是福音仍然要传开。还未啊，还未够严峻啊，弟兄姊妹。更严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身边的人，你最亲爱的人。当你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被视为挑战他本身的价值、信仰、地位、权威，咁会点啊？关系就会面临决裂咯。记得我初初信耶稣嘅时候，我同妈妈传福音，佢屋企门口有口井嘅，佢企喺个井旁边同我讲：我信我嘅，你信你嘅，河水不犯井水，你以后唔好同我讲耶稣。我个心咧都碎咗啦。是当门徒被差派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无论远的近的，他们都面对被孤立、艰难、困苦、迫害，甚至出卖。这个岂不是我们信仰的试金石呢？坚忍到底是说什么呢？就是尽管你失去性命，尽管你要一直等到世界的终局，你都坚持不妥协、不放弃，点艰难都好，仍然坚守宣讲福音的使命。放心，耶稣已经应许了他会亲自介入的了。门徒一定能够经验得到救恩里面的盼望和力量，必然得救。不是说我这些保得住呢条命，唔系，而系我哋得着永生嘅应许，而呢个应许甚至响死亡都冇办法影响同埋改变。喺我哋中间有唔少嘅家人信耶稣，系经历长时间甚至几十年嘅祷告征战，到了时候圣灵介入，改变人心，喺意想不到嘅情况底下，生命奇妙地转向耶稣。经历过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举高一点啊。是啊，我们都一起的来到去见证。见证什么？耶稣的福音的真实荣耀和能力。我妈妈在拒绝我之后，大概26年之后，她信耶稣，在占福洗礼，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彼此鼓励，眼望永恒，忠心到底。我们读一读经文24至33节，预备起。 学生不高过老师，仆人不高过主人。学生所遭遇的与老师一样，仆人所遭遇的与主人一样，也就够了。既然有人骂一家的主人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也没有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两只麻雀不是卖一铜钱吗？你们的父若不许，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所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怎样能够胜过恐惧和压力，眼望永恒，忠心到底呢？耶稣就是你和我最好的榜样。当他履行天国君王的职务的时候，赶鬼医病的时候，他被法利赛人奚落，他是靠鬼王赶鬼而已。耶稣鼓励门徒不用怕，真相是一定会大白的，只管公开去宣告天国近了。就算肉体是会死亡，但我们很知道每一个人最终必要面对上主的审判。在压力底下仍然忠于耶稣，服在他的主权底下，那日在天父面前的终极裁判，我们必能得着耶稣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在现实里面，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同人哋去想介绍耶稣给他认识的时候，我们都经验过面对很多的拒绝、轻视，有没有经验过？就好像中国人说，你没办法，因为肉随砧板上，任由宰割。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一个落向一个这么可怜的处境呢？十二门徒在第二节是被称为十二使徒，使徒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只在这里用的，只用过一次，是强调这一班的门徒代表住差派他们的耶稣基督。不单止是这样，还代表住差派耶稣的天父。这个是几咁尊贵的身份。原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代表着耶稣、代表着天父、你会不会觉得很荣耀、飘飘然、站都站得直一点？我代表着天父、我代表着耶稣、还有耶稣用比喻来去表达门徒在天父的眼中是贵重的，是宝贵的。当时最不值钱的麻雀，最不值钱的了。他说，你们的父若不许，一只都不会跌落地。耶稣不是说我的父啊，耶稣说是你们的父啊。因着耶稣的缘故，天父都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来的，我们可以很亲密来到去称天父为我们的阿爸父、天父 几爱惜我哋。佢话咧，连我哋最微小嘅头发咧，天父都一一数过。弟兄姊妹，你有冇数过你嘅头发啊？你扫地嘅时候咧，跌喺地下嗰啲，你都唔会数啦，系咪啊？何况头里面咁多头发，你有冇数过啊？但系天父一一都数过，佢几咁爱惜我哋，重视我哋咧？我哋再读37-42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性命的，要丧失性命；为我丧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接纳你们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来的那位。把先知当作先知接纳的，必得先知的赏赐；把义人当作义人接纳的，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谁，只因门徒的名，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在天父无条件的爱和恩典底下，弟兄姊妹，你准备好未呢？你准备好自己未呢？以至到他日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面对亲密关系的割裂，可能你面对被拒绝、被出卖等等的压力的时候，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不容易跌倒，你不会灰心丧志，你仍然坚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愿意放低眼前世界的好处，眼望永恒，忠心到底。马太福音第一次在第38节这里讲到十字架，耶稣要表达的是我们愿意将生命都摆上。耶稣自己背他的十字架，就是将他的生命摆上，是为我们。所以什么人才配做他的门徒啊？就是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的人，愿意摆上生命的人。可能你觉得，哇，标准真的很高啊。但你读下去，你读清楚圣经，在实际生活里面，无论哪一个因为门徒的名将一杯凉水给其中一个小子喝，他绝对不会失去赏赐。原文是双重否定，是绝对不会失去他的赏赐。大家知道，在中东炎热的天气，一杯凉水去接待远行的人，是最微小、最微小的付出，最微小的付出都不会被天父忘记，他都可以得着神的恩典赏赐。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带着先知的权柄、荣耀、义人尊贵的身份，去代表耶稣出去接触未闻福音的群体，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回应上帝，得着救恩呢？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在他的仔初中毕业的时候这样训练他的仔，在其中的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希望你们会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你就会知道公平正义的价值。我希望呢，你们是被背叛而受苦，使你们学到忠诚的重要。很抱歉，他要继续讲。 希望你们时时会感到孤独，你就不会看朋友为理所当然。希望你们有时也都遭遇不幸，你就不会觉得机会运气，你就会知道机会运气在人生当中扮演的角色，你就不会认为你的成功是全部靠你自己，别人的失败也都不应该是他完全去承受。不单止是这样，他还祝福一班的毕业生，包括他的仔。当你失败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对手幸灾乐祸，使你了解到体育精神的可贵。当你体验过被忽略的时候，你会知道倾听别人的重要。还有希望你受苦，苦到一个地步是切肤之痛，以致到你能够生出同理心。这个正正是耶稣另类的训练。有人认为这个爸爸他的爱尽致是很有深度，他提及的这些不幸和痛苦经历，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人生旅途上是不是必经的？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的，全部是必经之路来的。好相信这位五十岁就成为美国首席大法官的爸爸，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他面对他的下一代，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的仔很快要进入成年人的阶段，他没有选择逃避，他语重心长地去勉励他们，装备他的下一代去迎接前面的生活，提醒他们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面对他们成长的挑战。因为他们如果要成长成熟，这些痛苦的经历他们是必须亲身经过的。弟兄姊妹，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知道跟随耶稣的人生也都有不可逃避的艰难，并且我们必须自己亲身去经历，我们才会成长成熟和明白过中的意义。耶稣差我们出去，你和我都有份。透过今天的经文，他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一篇另类的训练，从近到远，无论天涯海角，愿我们谨记耶稣的训练，眼望永恒，忠心到底，直到主荣耀再度的降临。我请大家在主的面前有安静祷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很累？被很多的拒绝，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磨难，令到你已经很累。主已经为我们走过十架的路，祂也知道我们人生就是必经要走这条的路，好像祂一样，祂已经跟我们说了肺腑之言。今天你怎样去回应你跟主说？ 心祈祷。亲爱的天父，过去软弱唯愿降服，胜在恩典，破碎裂缝仍能绽放荣耀。你的恩约，你的拯救，我一生要高歌，让压碎的心今日再次敞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你的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我们本来就是不配，但主你竟然愿意信任我们，将一个这么荣耀的职事能够在这个地上去代表耶稣基督，代表天父去宣讲福音。多谢你耶稣，多谢你，让我们珍惜捉紧你给我们的应许，眼望永恒，忠心到底，叫我们这个很软弱不是什么的生命，都能够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去被你使用，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为你发光。神啊，我们这样将自己将战俘交给你的手，仰望你的怜悯。多谢耶稣，你真是好认识我们，给我们这么语重心长的训练，让你自己的话藉着圣灵继续更新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高唱回应诗歌，求主给这世代看见。
掉黑暗，但乱世里充斥了颓垣败瓦，你可否听到我呼喊？你荣耀降临，号召你的子女同负十架，角声在全地奏响，万世滚烫。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覆盖这地方，地老得死方，黑眼更得看见，愿我心更新意念，听见你凄险。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必有回响，请让我看见生命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今统领这地，合一归你。世君王，从黑暗世代里绽放出光芒，照亮着前路，被掳得释放，黑眼传现看 心找紧信念，见证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从末世仰望你，必有回响。请让我看见，心力全然奉献，能在这荒土中心作战，全是你恩典。求主给这世代看见异象。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愿我们兴起，国度荣耀属你，主光芒更统领这地，合一归你。